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百年红货。在上一集节目中，我们回顾了1949年后中共发起的第一场政治运动土改。在革命的名义下，地主乡绅被肉体消灭，土地家产被掠夺，而分给农民的土地不久后又被中共收回。而在土改运动的同时，另一场按比例杀人的正反运动也在同步的进行。今天我们从武侠小说家金庸的父亲查叔清的故事带您走进正反运动。
唐宋以来聚族，江南有数人家，这是清朝康熙皇帝御赐给浙江海宁的名门望族查家的楹联。查家传到金庸的父亲查叔清一代，依然家道兴旺。不过就在1950年，中共发起了正反运动，要求在全国杀掉千分之一的所谓反革命，查叔清被冠以抗粮不交、窝藏土匪的罪名枪毙，家产全部没收。
反革命呢，主要指的是在内战当中打败了的原中华民国的党政军人员。
1950年10月10号，毛泽东主导发出通知，要求全国大规模的镇压所谓反革命。他提议中共中央开会讨论杀人比例，最后确定杀掉中国人口的千分之一，而毛泽东亲自督阵，要求多杀。1951年1月，他对广东省说：“你们已杀了3700多，这很好，再杀3000-4000人。南京杀人太少，应多杀。上海上半年至少应杀掉1500人左右。”为了凑数，各地的滥捕错杀开始泛滥。例如，云南省发现了一个复兴党暴动案，查出了复兴党成员1300多人，其中126人被处决。不过到1981年，又确认这是一桩完全由刑讯逼供制造的假案。大陆各地存留的国民党官兵更是正反最直接的目标。据不完全统计，至少200名国军高级将领在正反中被杀害。其中至少有44名国军中将和41名少将曾经参加或指挥过对日抗战和会战。
直到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们才知道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抗日英雄，他们是使中华民族免于亡于日本的英雄。只有在中国，这些民族英雄会被当作反革命迫害几十年。
据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报告，正反期间，全国杀掉了72.2万多人，约占当时中国5亿人口的1/1.42%，竟超过了1/1000的目标。再加上同步进行的土改中，也杀掉了大约200万的地主和富农，举国上下领教了何为杀人如麻。
整个打击地富反坏的势力分子呢，是中共建政以后杀人立威的过程。只是说呢，这要比单纯杀人更恶毒。杀人你只杀一个。而势力分子他们的家属以及家族成员都要受牵连，打入另类，成为社会贱民，而且不是一代人，是几代人。别人是为了征服而杀戮，而中共是为了杀戮而征服。他一旦夺取政权以后，他才开始大规模的杀戮。
直到1980年，部分正反对象被撤销判决平反，金庸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。但一句杀错了，能抹去几代人的痛苦经历吗？正反扩大化、血腥化的惨剧被引以为戒了吗？
现在中共将正反披上法律外衣，改称为颠覆国家政权罪。今天追求自由、民主、人权等普世价值的人们，就是现在的正反对象。
正反、土改和所谓的抗美援朝是中共夺权后同时展开的三大运动。正反和土改被血腥笼罩，而抗美援朝则一直被谎言包装着。中共宣称抗美援朝是阻止美国侵略，不过如今的研究发现，战争的真相是三个共产政权扩张的野心，而上百万的中国平民被谎言欺骗着，成为战争的牺牲品。
1950年6月25号凌晨，朝韩分界的38线上突然升起了一连串的信号弹，数千门炮火轰鸣，朝鲜战争突然打响。1991年，苏联解体，解封了很多斯大林时期的秘密档案，揭开了三个共产党政权的密谋。1949年9月3号，一封发自平壤、编号为 SD00245 的电报，金日成请求苏联批准对南方采取军事行动。 苏联9月23号回复了编号为 SD00249 的指示稿，认为朝鲜在政治和军事上没有做好准备，回绝朝鲜发动内战的请求。1950年1月19号 SD00259号电报说，金日成一直想发动进攻，希望听取苏联看法。5月14号 SD00279号电报，斯大林认为国际形势已经改变，他同意朝鲜实现统一。5月30号 SD11809号绝密电报，朝鲜向斯大林报告，金日成打算在6月底开始军事行动。6月1号编号 SD11810 的密码电报，斯大林同意了进攻日期。6月25号凌晨，朝鲜对韩国开火，火力不足并且没有防备的韩国，3天之内就丢掉了首都汉城。2个月内，韩国90%的土地被占领。近年来，由于互联网带来自由讯息，谁先开战的谎言越来越难掩盖。官方又开始传播毛泽东在开战前并不知情。但大陆《炎黄春秋》杂志记载，1949年5月，毛泽东接见了金日成特使，毛主动谈到朝鲜要实现统一，必须使用武力，一旦情况需要，中国会秘密派兵参战。毛泽东还同意金日成的要求，把中国东北军区的2个朝鲜族师拨给朝鲜。这20000多人有战斗经验的部队，后来成为金日成突然侵略韩国的主力之一。另外，据前苏联解密的 SD00279 电报，1950年5月14号，斯大林电告毛泽东，他已经同意朝鲜开战，但他要求朝鲜必须征得中共的同意才能开战。5月15号，毛泽东会见了金日成本人，毛泽东同意了金日成发动内战的野心。朝鲜突袭韩国2天后，1950年6月27号，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83号决议，谴责朝鲜侵略。随后授权16个国家组成联合国军驰援韩国。9月，美军在仁川登陆，势如破竹。10月初，联军已经收复了半岛南部，并且越过38线，逼近了中朝边境。当时，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全球战略重点是遏制苏联，因此他主张局限朝鲜战争的规模，不扩大到和红色中国全面对抗。据苏联4581号电报显示，1950年10月1号，斯大林建议中共派部队援助朝鲜。有分析认为，斯大林的盘算是，如果中美在朝鲜战场鏖战，就能减轻美国对苏联的制衡。另外，如果中美结怨，也能切断中国的退路，避免中国像南斯拉夫那样跟苏联闹翻，转而亲西方。《炎黄春秋》杂志刊文称，毛泽东当时也看到了美国并不想打击中国，但他却以保家卫国的名义鼓动中国军民参战。
朝鲜战争实际上是朝共、中共、苏共3家互相勾心斗角，各自玩鬼胎，然后来把这个战争打起来的。毛泽东要打，他有2个罪恶目的：第一个，想通过这个向苏联要军事工业、要原子弹；再有一个，想把几百万从内战中投降过来的国民党士兵在这个朝鲜战争消耗掉。苏联也有他的目的，苏联就是想把美国有生力量牵制在朝鲜。金日成的话，他也有他的目的，他想用这个他金家王朝的这种专制形式来统一朝鲜。
你想，中共政权用伤亡了近100万中国人这么一个代价，保住了就保住什么？保住一个专制的朝鲜。
就是我们中国军人不能够为某一个独裁者去卖命，对吧？我们要有理智的认识，这个战争对国家是属于有利的还是不利的，民族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。
1951年5月，中共的正反运动已经杀人50万，基本达到了毛泽东杀掉全国人口1/1000的目标。但是杀戮并没有停止，三反五反运动又席卷全国。我们来走进五反运动中一度被中共称为朋友的民营资本家的命运。
1952年2月8号，中国船王卢多福突然在重庆家中自杀身亡，举国震惊。卢多福是著名的爱国实业家，他在抗战初期的危急关头，率领自己创办的民生公司船队，进行了被誉为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宜昌大撤退，保住了民族工业的命脉。1950年，他拒绝去台湾，离开香港，回到北京，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。之后，他一直和中共领导人保持良好关系。1951年，周恩来还希望卢多福担任交通部负责工作。但到1952年2月，却风云突变。2月8号，民生公司召开五反动员大会，主题是揭批资方腐蚀拉拢国家干部。 卢多福和公司的公股代表之前在北京出差时曾互请吃饭看戏等，此时竟然被当作所谓腐蚀国家干部的证据。会场上口号不断，气氛紧张，当晚卢多福就吞下了大量的安眠药。不过卢多福还仅仅是一个缩影，当时镇反运动刚刚结束，三反五反运动又开始横扫全国，
反贪污、反浪费、反官僚主义的斗争，本质上就是反对资产阶级腐化暴露思想的斗争。
民营资本家成为打击对象，个人尊严、资产、事业等各方面都备受羞辱。五反之一的所谓反偷税漏税，是从光绪年间上海开埠算起。除了五反以外，还要催逼资本家交纳1951年度所得税，资本家倾家荡产也交不起税，很多资本家因此被迫和家人一同自杀。厦门大学教授谢勇曾撰文记述，仅上海一处自杀中风与发神经者已不下万人，自杀方式以跳楼、越江、触电、吊颈者为最多。法国公园与兆丰花园楼层中经常悬死三五人不等，马路之上常见有人自高楼跳下，跳黄埔者更多，棺材店一扫而空。其他天津、北京、武汉、重庆、沈阳、广州各处商埠，以及凡有工商业之全国大小市镇，无不有同样事。然而在中共建政前夕，民营资本家曾一度被当成朋友。1949年9月，共产党邀集一些资产阶级盟友在北京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，通过了相当于临时宪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，明确规定保护工人、农民、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。而中共建政将近3年以后，官僚资本被收为国有，暴力土改收走了农村的土地，镇反肃反运动按全国人口1/1000杀人。之后民营资本家也没能逃脱厄运。据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的《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》，三反五反运动有20万人自杀。
感谢您收看这期的《百年红货》节目，再会。